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8月10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东京奥运闭幕，拜登赞扬美国代表队。英美敦促两国公民立即离开阿富汗。布林肯向东盟国家表达对中国核武扩张的担心。美商家恢复口罩令，部分要求打过疫苗才能够光顾。美国全球恐怖分子名单增添5人，布林肯发誓彻底摧毁他们的融资渠道。墨西哥总统将会同贺锦丽通话，美承诺捐更多疫苗。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东京奥运8月8号闭幕，美国在金牌和奖牌数量都是名列第一，总共获得133面奖牌，其中金牌39面、银牌41面、铜牌33面，中国排名第二，总奖牌88面，其中金牌38面。拜登总统通过视像会议赞扬奥运美国代表队。拜登总统向美国队成员表示，美国人为他们骄傲，不单止是因为他们比中国赢得更多金牌，或者比其他国家赢得更多奖项，而是因为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代表了美国的灵魂。美国男子田径队成员杰克特在比赛中被波兹兰选手击低，但是两人仍然坚持完成比赛。拜登总统赞杰韦特具有运动家精神，并且说这亦都彰显了美国并非是以力量领导世界，而是以模范领导世界。一度停赛的美国体操选手拜尔斯认为，自己在今次奥运最大的成就就是照顾身体和心理健康。拜登总统肯定拜尔斯的勇气，并且邀请奥运代表队秋天访问白宫。在今次视像会议之前，拜登总统已经在推特感谢美国奥运代表在新冠疫情期间代表美国出赛的勇气。阿富汗武装组织塔利班近日加强掌控阿富汗北部一带，继日前取得两个省会之后，8号再取得另外3个省会。塔利班最近几个月夺取多数乡村地区之后，开始进攻城市地区。美国驻阿富汗使馆7号发表新闻稿，谴责塔利班对阿富汗城市发动攻击，呼吁塔利班停火进行和谈。国际驻军5月期间展开最后阶段的撤退行动以来，阿富汗长期冲突的战事随之加剧，撤军行动预计在这个月稍后时间完成。美国和英国上星期六发表报告，敦促两国公民立即乘搭商业航班离开阿富汗。美国驻阿富汗使馆发表声明说，由于安全条件和职员的减少，使馆协助在阿富汗的美国公民的能力，即使在喀布尔亦都是极其有限。英国驻阿富汗使馆一名发言人说，我们一直都明确表示安全局势很不确定，这些警告和两国以往的立场相符。美国使馆今年4月命令所有能够在其他地点办公的职员离开阿富汗。美国国务院8月6号发表一份声明说，国务卿布林肯在亚洲国家同盟国外长会晤的时候，对中国不断扩大的核武库深表关切。这份声明说，在由20多个国家组成的东盟地区论坛的遥距会议，布林肯仲呼吁中国停止在中南海的挑衅行为，并且对西藏、香港和新疆持续存在的侵犯人权行为表示严重关切。一些智库报告说，卫星图像显示中国似乎正在建造几百个新的核导弹发射井。华盛顿邮报6月30号报道说，位于加州蒙特雷的詹姆斯·马丁不扩散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获得的商业卫星图像显示，中国已经开始在西北部的甘肃玉门附近的沙漠地区建造独立专家所说的100多个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井。 五國大樓和國務院最近都對中國加強核力量表達了擔心。另外，國務院的聲明說，布林肯在講話中還敦促所有東盟地區討論成員國向緬甸政府軍施壓，以結束暴力並且支持該國人民恢復民主治理的努力。隨著 COVID-19 病例攀升，由麥當勞到瑜伽工作室等大小企業都正在恢復實施口罩強制令，各地酒吧、健身室和餐廳亦都要求顧客必須接種過疫苗才能夠入內。紐約市下個月將會開始要求進入餐廳、健身室和戲院必須先接種疫苗，但是目前顧客更有可能面對口罩強制令的規範。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 CDC 今年5月針對已經完整接種疫苗的人解除口罩佩戴建議之後，7月底政策翻轉，建議在高度傳染地區的民眾，無論是已經接種疫苗或者還未接種疫苗的人士都要佩戴口罩。不過並非所有企業都支持口罩強制令。加州亨廷頓海灘餐廳 Pacifico Pasavino 就公開在社群媒體反對口罩令，店鋪門口甚至貼出告示，要求顧客必須證明沒有接種疫苗才能夠入內。部分員工亦都不希望恢復口罩令。美國國務院8月6日宣布將5個伊斯蘭激進分子列入全球恐怖分子名單。被列入這份名單的5個人之中，有 IS 組織在莫桑比克的分支機構高級軍事指揮官奧馬爾，和阿爾蓋達組織有關係的馬里伊斯蘭教祈禱團的高級領導人西當希塔和薩里姆烏爾德哈桑，以及索馬里青年黨組織領導人阿里穆罕默德拉吉和阿卜迪卡迪爾穆罕默德阿卜迪卡迪爾。美國國務院要求有關方面凍結這些人在美國的財產所有權和其他利益，同時亦都禁止任何人和金融機構和被列入恐怖分子名單的人有商業關係，否則將會受到美國的制裁。而為外國恐怖組織提供或者試圖提供物質支持的行為亦都將會被美國視為犯罪。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表示，美國將會繼續努力摧毀莫桑比克 IS 組織、伊斯蘭人民陣線和青年黨等恐怖組織的融資渠道，限制他們對平民發動的新的襲擊的能力，支持美國的合作夥伴干擾恐怖主義的融資活動。墨西哥總統佩洛斯奧夫拉多爾9日會同美國副總統何錦麗通電話，討論 COVID-19 疫苗議題。最近兩國都因為高度傳染的新變異株病毒導致確診病例激增。至於通話時候同何錦麗可能討論的其他議題，洛佩斯奧夫拉多爾在演講中並沒有提出進一步的細節。他8日在墨西哥北部城市華雷斯城一座國家警衛隊新設施演講。華雷斯城位於美國德州的南邊。曾任加州聯邦參議員的何錦麗今年較早時候獲美國總統拜登指派負責對墨西哥和中美洲國家相關的外交事務，特別是區域移民問題和經濟發展議題。路透社報導，洛佩斯奧夫多拉爾的演講聽起來是預告美國加碼捐贈疫苗。他說，我們獲得承諾，美國政府將會提供更多疫苗。洛佩斯奧科拉多爾亦都感謝美國政府較早前捐贈大約350萬劑疫苗，並且話墨西哥期待另一批嘅疫苗再會增加135萬劑。
下邊係更多嘅環球要聞，請聽詳盡嘅新聞報導。東京奧運8月8日閉幕，美國是金牌數和獎牌總數都名列第一，共獲得113回獎牌，其中金牌39回，銀牌41回，銅牌33回，中國排名第二，總獎牌88面，其中金牌38面。拜登總統通過視訊會議讚揚奧運美國代表隊，拜登總統告訴美國隊成員，美國人為他們驕傲，不只是因為他們比中國贏得更多金牌，或比其他國家贏得更多獎項，更因為他們不屈不撓的精神代表了美國的靈魂。美國男子田徑隊成員傑偉特在比賽中被波扎拿選手絆倒，但兩人仍然堅持完成比賽。拜登總統稱讚傑偉特具有運動家精神， 定话呢一个亦彰显咗美国并非以力量领导世界，而系以街舞领导世界。一度停赛嘅美国体操选手拜尔斯认为自己喺今次奥运最大嘅成就就系照顾身体同心理嘅健康。拜登总统肯定拜尔斯嘅勇气，并邀请奥运代表队秋天访问白宫。喺呢一次视讯会议之前，拜登总统已经喺推特上感谢美国奥运代表队喺新冠疫情期间代表美国出赛嘅勇气。阿富汗武装组织塔利班近日加强掌控阿富汗北部一带，继日前取得两个省会后，八月再拎下另外三个省会。塔利班最近几个月夺取多数乡村地区后，开始进攻城市地区。美国驻阿富汗使馆7号上个礼拜六发布新闻稿，谴责塔利班对阿富汗城市发动进攻，呼吁塔利班停火，进行和谈。国际驻军五月间展开最后阶段的撤军行动以来，阿富汗长期冲突的战事随之加剧，撤军行动预计今个月稍后完成。美国和英国上个礼拜发布警告，敦促两国公民立即搭乘商业航班离开阿富汗。美国驻阿富汗使馆发表声明说，由于安全条件和职员的减少，使馆协助在阿富汗的美国公民的能力即使在阿布尔亦极端有限。英国驻阿富汗使馆一名发言人说，我们一直都明确表示安全局势毫不确定，这些警告和两国以往的立场相符。美国使馆今年4月命令所有能够在其他地区办公的职员离开阿富汗。美国国务院8月6号星期五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国务卿布林肯在同亚洲国家和伙伴国外长会晤时对中国不断扩大的核武库深表关切。这一份声明说，在由20多个国家组成的东盟地区论坛的远程会议上，布林肯还呼吁中国停止在南中国海的挑衅行为，并对西藏、香港和新疆持续存在的侵犯人权行为表示严重关切。一些智库报告称，卫星图像显示中国似乎正是建造数百个新的核导弹发射井。华盛顿邮报6月30号报道称，位于加州蒙特雷的詹姆斯马丁不扩散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获得的商业卫星图像显示，中国已开始在西北部的甘肃玉门附近的沙漠地区建造独立专家所讲的100多个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井。五国大楼和国务院最近都对中国加强核力量表达了担忧。另外，国务院的声明说，布林肯在讲话中还敦促所有东盟地区论坛成员国向缅甸军政府施压，以结束暴力并支持该国人民恢复民主治理的努力。随着 COVID-19 病例攀升，美国从麦当劳到地方瑜伽工作室等大小企业都在恢复实施口罩强制令，各地酒吧、健身房和餐厅亦要求顾客必须接种过疫苗才能够入内。纽约市下个月将开始要求进入餐厅、健身房和戏院必须先接种疫苗，但目前顾客更有可能碰上口罩强制令的规范。CDC 今年5月间针对已完成接种疫苗者解除口罩佩戴建议之后，7月底政策翻转，建议是高度传染地区的民众，不论是已接种疫苗和尚未接种疫苗者都必须佩戴口罩。不过并非所有企业都支持口罩强制令，加州肯定敦海滩餐厅 Bisnico's Pasta e Vino 就公开在社交媒体上反对口罩令，店门口甚至贴告示要求顾客必须证明没有接种疫苗才能够入内，部分员工亦不希望恢复口罩令。美国国务院8月6号星期五宣布将5个伊斯兰激进分子列入全球恐怖分子名单，被列入这一个名单的5人中有伊斯兰国在莫桑比克的分支机构的高级军事指挥官博洛马德·马优德·奥马尔，和基地组织有联系的马里伊斯兰教祈祷团的高级领导人西当·希塔和萨利姆·乌尔德·哈桑，以及索马利青年党组织领导人阿里·穆罕默德·拉吉和阿卜迪卡迪尔。美国国务院要求有关方面冻结这些人在美国的财产、所有权或其他利益，同时亦禁止任何个人和金融机构 与被列入恐怖分子名单的人发生商业关系，否则将会受到美国的制裁。为外国恐怖组织提供或试图提供物质支持的行为，亦将被美国视为犯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将继续努力摧毁莫桑比克伊斯兰国组织、伊斯兰人民阵线和青年军等恐怖组织的融资渠道，限制他们对平民发动新的袭击的能力，支持美国的合作伙伴干扰恐怖主义的融资活动。墨西哥总统罗佩兹·欧布拉多今日9号将同美国副总统贺锦丽通电话，讨论 COVID-19 疫苗议题。最近两国都因高度传染的新变异株病毒导致确诊病例激增。至于今日通电话时同贺锦丽可能讨论的其他议题，罗佩兹·欧布拉多在演讲中并没有提及进一步细节。罗佩兹·欧布拉多8号在墨西哥北境城市华雷斯城一座国家卫队新设施演讲。华雷斯城位处美国德州的南方。曾任加州联邦参议员的贺锦丽今年较早获美国总统拜登指派负责对墨西哥及中美洲国家相关外交事务，特别是区域移民问题与经济发展议题。路透社报道，罗佩兹·欧布拉多的演讲听起来是预告美国加码捐赠疫苗。罗佩兹·欧布拉多说，我们获得承诺美国政府将提供更多疫苗。罗佩兹·欧布拉多亦感谢美国政府较早时捐赠约350万剂疫苗，并说墨西哥期待另一批货运再增加135万剂。
大家好，我是黄勇，下面是香港简讯。去年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英国向港人开放国门，准许持 BNO 护照港人即是亲属到英国定居。但是7月份香港人口净流出已经达到29,000人。美国泰晤士报报道，英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有中共间谍透过申请 BNO 签证试图入境英国，但是报道就没有提到细节和所涉及的个案数字。立场新闻引述报道指，有英国政府人士透露，将会对 MBO 5+1签证申请进行严格的背景审查，程序比其他任何申请都要彻底。前港督彭定康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英国面对的是一个利用情报人士的极权主义国家，如果有人担心中共会在开放的社会安插线人和窃取安全机密的人，那是完全有理由的，应该认真看待这个问题。英国内政部5月公布数据显示， BNO 5+1签证计划在头两个月内已经接获超过34,000名港人申请，内政部预计会有高达322,400人由香港移居英国。协助港人移居英国的 Jabez Lamb 表示，移民英国的港人担心有居住英国的华人会向北京报告最近港人抵达英国的情况。对于由香港来到英国的人来讲，他们不知道哪些组织是亲中共，哪些组织是中立的。Jabez 说，当自己首次接触到英国的香港人的时候，大多数人都非常警惕，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获得他们的信任，认为他们大多数人都有创伤后遗症。因为他们在香港受到迫害和镇压，即使他们身处英国也都会担心他们家人的安全。英国每日电讯报今年2月披露，英国去年驱逐了3名以传媒签证入境的中国间谍。据英国政府消息说，3名中国公安部的情报官员俄称为3间中国传媒机构工作，其实真正身份最终被军情5处发现，被强制遣返中国。今届奥运香港运动员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佳绩，总共获得1金2银3铜，在奖牌排行榜排第49位。香港时事评论人萧若元表示，香港作为一个弹丸之地，可以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难得。今次港队的好成绩进一步提升了港人对自己身份的认同。他担心今届或者成为港队最后一次参加奥运，北京或者会禁止香港再以独立身份参赛。东京奥运在8号闭幕，港队取得的好成绩令不少市民为之振奋。首先，有香港剑神之称的花剑选手张家朗 在7月26号的比赛中力压群雄，为香港获得第一面金牌，这个亦都是香港奥运史上第二面金牌。随后混血飞鱼何诗蓓在7月28号和30号的两场游泳比赛之中，为香港摘得两面银牌。8月5号，香港乒乓球女子团体和空手道代表刘慕常力挫劲敌，获得两面铜牌。8号34岁的场地单车运动员李慧思在争夺赛中击败德国对手，为香港再添得一面铜牌。今届香港运动员在赛场上所展现的斗志令很多港人感动落泪，尤其面对劲敌仍然奋力拼搏，不少港人由此联想到反送中的抗争者一息尚存抗争到底的精神。而每位运动员的赛后感言似乎都是藉比赛寄予港人。金牌得主张家朗说，对手个个都是冠军、世界冠军，再退都不是办法，唯有尽力上前打好每一剑。又勉励港人，大家要坚持，不要那么易放弃。多谢大家收听，再见。
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获得武汉病毒研究所数据，习近平如坐针毡，疫情蔓延，习近平在北戴河遥控。金牌数目被美国一日反超，这个戏剧性的结果令央视惨遭网民反噬。广东湛江跳水女孩夺金，母亲哭叹，现在才知道有这么多亲戚。湛江当局的官员亦积极起来，情势紧急，英美大使馆敦促公民立即离开阿富汗，拜登仍然认为撤军是正确决定。日本首相和东京都知事获奥运勋章，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称这两年是艰难的两年。人权和病毒夹攻马克龙，法国逾23万人反对健康通行证，是至今最大规模的有关示威。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美国近日宣布获取了武汉实验室的基因数据之后，习近平当局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外媒认为这可能会有助于查清 COVID-19 爆发的源头。英国媒体每日快报报道，在北京今年较早时候拒绝交出有关新冠病毒的原始数据之后，美国方面以某种方式设法取得了武汉病毒所一份庞大的基因信息目录，咁令习近平当局感到好紧张，因为美国嘅呢个举动令佢哋感到意外。资深消息人士告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目前尚唔清楚美国情报机构系点样获得呢啲基因数据。该数据包含咗喺武汉实验室研究嘅病毒样本嘅遗传蓝图。美国可能系通过网络破解咗中国嘅呢啲数据。因为来自病毒的这类基因数据通常连接到基于云的伺服器，而目前武汉实验室作为始作俑者泄漏的病毒已经变种成 Delta 病毒，并在大陆最少17个省蔓延，中共面临新的困境，而习近平等7个中共常委却一起消失超过一个礼拜，留下中共副总理孙春兰疲于应付混乱局面。从南京禄口机场疫情扩散，到河南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所引发的疫情扩散，再到新乡汛情之后的疫情防控，外界猜测面对现在死灰复燃的疫情等突发情况，中南海的运作是否会出现空档呢？例如进入八月份以来，习近平、李克强等人就未对禄口机场疫情等进行过表态，但亦有分析认为，根据各地一把手八月初召开的高级会议，例如四川省当局八月四号召开的应对疫情会议，就披露他根据是习近平针对近期南京等地出现的疫情扩散作的所谓重要指示和要求，以及李克强等中共高官提出的具体要求，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电视电话会议作出了具体部署等等。 因此相信即使在北大河密会中共高层激烈内斗期间，习近平等人亦不会放松对外部的控制，进行遥控指挥，因为他喜欢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但外界看到，当局无论是对江苏疫情蔓延，定是对河南灾情的应对，都滞后于民众的期待。因此，在美国和西方各国要求中共公开病毒源头的步步紧迫之下，和在国内疫情蔓延和各种突发灾祸的围困中，习近平再想怎样竭力控制，看来亦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经过半个多月的精彩赛事，东京奥运会在当地时间8月8号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美国队和中国队的金牌榜头名争夺成为了外界瞩目的焦点。结果美国队在单车赛、女子篮球和女子排球三场比赛中接力发威，勇夺三金，最终以39面金牌反超大陆的38面。金牌榜和奖牌榜总数均名列首位。没想到这个戏剧性的结果，导致在中共喉舌央视的官方微博下面的评论区出现了热闹的有趣的一幕。原来在奥运期间，按照美国媒体的惯例，一直是以所有奖牌的总数作为排行优先依据，而中共官媒和大陆媒体都以获得金牌的总数作为奖牌榜的排名。直到8月7号晚间，美国总共获得金牌36面、银牌39面、铜牌33面，总奖牌数是108面，而中国大陆奖牌总数87面。因此美国虽然金牌数暂时落后于大陆，但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美媒都按照奖牌总数将美国排名在第一位。这个做法搞到央视心理极度不平衡，指责美国是用美国标准来将美国排在第一位。但就在央视枪声刚落，在奥运的最后一日，美国不负众望，先在单车女子全能赛和女子篮球项目摘下金牌，和中国金牌总数打平，最后在女子排球项目亦击败巴西，夺下第39面金牌。中国在最后一日赛事中无法摘下任何一面金牌，就以一面金牌之差输给美国。而美国除了金牌反超中国之外，在银牌、铜牌和所有奖牌累积总数上亦都是位列第一。接着央视微博下方网民就多嘢讲啦，不管大陆网民是出于对中共和他喉舌的鄙视或者不满也好，真心为美国感到高兴也好，定是因为对中国队的成绩感到失望也好，央视都成了被大陆网民取笑的目标。不少网民涌入他微博文章下留言说，美国现在无论金银铜单项定是总数都第一了，是不是没面子呢？金牌最重要吗？中国都是输了，现在就算你双标美国亦都第一了，人家实力落你的面，被美国超了又开始疯狂酸，亦不知道难为情，那是官方账号吗？咁冇格局嘅咩？中国14岁女孩全红婵喺5号夺得奥运跳水金牌爆红之后，不但官方突然热心照顾，佢喺广东嘅老家亦突然间变得每日人山人海。全红婵嘅妈妈哭叹，而家先至知道屋企有咁多亲戚，因为不堪其扰，全家已经闭门谢客。综合六媒报道。全红婵在5号在冬奥夺金爆红之后，她在广东湛江乡下的冷清老家顿时张灯结彩，门庭若市。原来对全红婵长期患病的亲人不闻不问的湛江当局的卫健委的官员亦积极起来，专门跑去全红婵亲人看病的医院，院方当即表态说，什么钱不钱的，将为全红婵的爷爷和妈妈提供全方位的医疗保障服务。网友曝光的视频显示，疑似当地官方派遣大型吊车和多名工人连夜将全红婵屋企的杂草丛生的泥土地铺成水泥地，准备迎接她光荣回乡。全红婵的老家门前亦成为了网红的打卡地， 数百人围堵在门口影相，不少村民、网红带着手机直播赚取流量。串红蝉未成名之前，家境贫困，母亲病倒还借不到钱医病。夺金爆红之后，好多亲戚都赶来抢合照。串红蝉的妈妈在采访中喊住咁话：嫁过嚟，而家先至知道屋企有咁多亲戚，全部都冒出嚟啦。因为不堪其扰，串红蝉屋企闭门谢客，冇谂到咁又引发一啲人口出恶言，指责佢嘅家人架子大。报道形容此情此景，真系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据报道，串红蝉出生喺广东湛江市一个农村，人均嘅年收入仅系人民币11000蚊。佢屋企仲系低保户，收入低于当地嘅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串红蝉父母有5个仔女，佢排行第3，父亲务农，母亲身体唔好。2017年出过车祸之后，住院好几次，屋企嘅积蓄亦因此用尽。串红蝉在5号夺金之后出席新闻发布会，对记者说：我妈妈病了，但是我不知道那个字怎样读，不知道她得了什么病，然后就好想赚钱回去为她医病，要赚好多钱然后医好她。贫穷促使串红蝉全心全力投入跳水。教练说她每日训练陆上加水上要跳400多次，咬牙坚持苦练。据中央社表示，串红蝉夺金所暴露的贫穷、苦练和率真，亦令中共党国的主旋律相形尴尬。阿富汗武装组织塔利班继6号夺下西南部宁罗兹省会萨兰吉之后，7号再逼进贾兹尖、Jorzjan省会希比尔金 Shabergan。希比尔金副省长卡特尔玛利亚卡德米利亚7号告知法新社，不幸的是这座城市已经完全沦陷。他说政府军和官员已经撤离到机场，准备做自我防卫。由于当地情势越来越紧急，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当地时间7号发布安全警报，呼吁还在阿富汗境内的美国公民马上离开这个国家。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在报告中表示，由于美国国务院已经在今年4月27号下令使馆人员撤离，稍后亦将阿富汗列入第4级旅游安全评级，建议切勿前往。在该国情势动荡和美国政府在当地的工作人员减少的情况下，即使公民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遇险，使馆能够给予的帮助亦非常有限。因此敦促公民应该立即乘搭班机离境。阿富汗被列为第4级旅行安全评级的原因是新冠病毒、恐怖主义、犯罪、内乱、绑架和武装冲突。英国驻阿富汗大使馆日前亦宣布了类似的决定。英方使馆的一名发言人说：我们一直都明确表示安全局势很不确定。半岛电视台报道说，阿富汗政府否认塔利班完全控制了希比尔金城市。内政部亦说他们将发动反攻，他们正在派遣增援部队、特种部队并开始空袭。据报道，美国近日在撤军之余仍加强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费拉拉 Nicole Ferrara 7号向法新社表示，美军近日执行数次空袭以保护我们的阿富汗伙伴。尽管阿富汗情势恶化，美国白宫发言人萨基 Jen Psaki 6号指出，总统拜登仍然认为在阿富汗驻扎了20年之后，撤军是正确决定。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IOC 在8月8号向东京奥运和特殊奥运组委会主席桥本圣子、首相菅义伟和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颁发了奥林匹克勋章的最高金奖，以表彰他们对传播和发展奥林匹克精神的贡献。奥运勋章通常颁发给主办国组委会主席，但国际奥委会这次做出了一个例外的决定，同时授予首相和东京都知事， 以表彰日本在新冠疫情造成的艰难困境中举办奥运所做的努力。 IOC 主席巴克表示，这个例外是因为这两年正是新冠疫情的艰难时期，如果没有日本方面的支援，奥运就无法实现。在8号结束的闭幕典礼上，巴克表示，自新冠疫情开始，感是首次将全球数十亿的人连在一起，共同分享喜悦和兴奋。冬奥会是一个充满希望、团结和和平的大会，世界上最好的选手能够实现他们的奥运梦想，是因为日本人民为他们准备了发光的舞台。日本人民应该为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去年11月，前首相安倍晋三亦曾经获得该金奖。目前为止，日本已经有6个人获得这项金奖。组委会秘书长武藤敏郎获得银奖。法国从8月9号起开始实施包括扩大健康通行证使用范围等措施在内的防疫法案，但是连续4个周末民众都在抗争。在8号逾23万民众在法国各地上街抗议，亦是至今最大规模的反健康通行证示威。法国内政部表示，这23万7000名参与抗议的人中，包括巴黎的17000人，在地中海沿岸的法国东南部普罗旺斯阿尔卑斯委南海岸大区，包括土伦、图兰、尼斯、尼斯和马赛、马西等城市，最少37000人走上街头高呼健康通行证意味自由死亡等口号。在巴黎和蒙贝列、Montpellier 等城镇亦有民众上街抗议，挥舞对独裁说不等标语牌，高呼马克龙、我们不要你的健康通行证等口号。面临明年争取连任压力的法国总统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 大力推动的这项措施，自7月21号起，造访如戏院、剧院和博物馆等文化场馆已经必须持有健康通行证。法国宪法委员会 Constitutional Council 亦于8月5号批准扩大健康通行证适用范围，被批评为变相强制接种疫苗，并造成双轨社会。很多议员因而呼吁大范围强制接种疫苗，而不是扩大使用健康通行证。反对人士坚称，那些防疫规定侵蚀公民自由，而法国是高度尊重个人自由的国家。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习近平半年拿下90多名政法官员，紧接住第二轮清洗又开场。习近平清洗内蒙遇上挑战，报小林失位打破惯例，创始人曾经提反思，美团传出将会遭到64亿天价罚款。东京奥运体育赛场上香港的政治阴影，中共计生协征集宣传口号遭到网友讽刺。江峰表示，冷战时期一个军事联盟已经成型。香港民主党副主席前往英国，曾经揭露每栋楼都有地下党。美国提供避风港，香港民主人士表示欢迎。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继上个月北京当局对政法系统整肃，从倒查20年升级为倒查30年之后，中共中纪委网站8月7号通报，今年上半年中共政法系统厅局级以上官员已经有90多人被查处，一把手占比近60%。通报显示，落马官员既有政法委及公检法司的行政机关官员，亦都有刑侦、法院执行、监狱管理等业务部门负责人，涉及的面好广。值得注意的是，30%以上是已经退休的政法系统高官。 其中最令外界关注的是，今年7月以来，中共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执行局局长孟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原副司令员、政法委书记杨福林、河南省司法厅原厅长、省610办公室主任王文海等政法系统高官相继落马。另外，据中共法制网消息指，北京当局对政法系统的第二批整肃将会从今年8月开始到10月底结束，追查对象为中央政法委、中央政法单位、省级党委政法委、政法单位，到时可能会有更多更高职位的政法官员被抽出。邻近20大之前，习近平加大力度对政法系统的清洗。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认为，习近平扩大反腐追究范围是为其20大连任扫清障碍，因为他在中共党内面临的压力和阻力空前巨大，仅凭查处18大之后的贪腐已经不足以震慑住官场，这样亦都客观上反映了习近平对中共官场控制力的削弱。美国华盛顿信息与战略研究所学者李恒清曾经对大纪元表示，2022年是习近平的一个生死战，一是他可能可以实践他的终身连任，一是可能就是他的滑跌路。习近平自2012年上台以来，持续清洗政法系统，专职迫害法轮功的中央610办公室、三个中央级的头目、原中央610办公室领导小组组长、原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中央610办公室主任李东生都先后入狱，但习近平在政法系统的命令还是执行不到下去。2016年的雷洋案凸显了这一点。分析人士认为，要想真正倒查，就必须追究江泽民时期的官员。63岁的布小林日前卸去担任5年的中共内蒙古区政府主席职务，标志着乌兰夫家族失去了延续3代的蒙古王宝座，亦都打破了自1949年以来内蒙古一把手都由本土蒙古族人担任的传统。中共已经撕下民族区域自治的面纱。内蒙古区人大常委会8月5号宣布接受布小林辞去区主席职务的请求，任命王丽霞为内蒙古区副主席、代理主席。57岁的王丽霞虽然亦都是蒙古族，但她是辽宁建平人，而且长期在陕西工作，直到2016年10月才空降内蒙，先后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等职务，并非内蒙古本土官员。布小林就不同，他的祖父乌兰夫早在国共内战时期就在中共内负责西北局统战部的蒙古族事务。1945年他受中共派遣统战内蒙，赶走了谋求蒙古独立的内蒙古临时政府，建立了实际由中共领导的所谓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担任首任主席，并在中共建政之后正式被北京收编。在中共残暴的东北土改当中，乌兰夫曾经为内蒙古人向中共中央据理力争，终于令北京同意内蒙的意见，对土改纠偏，保护了大批内蒙古人。乌兰夫之后，他的长子布克在1983年到1993年间担任内蒙古区主席，布克的女儿布小林自2016年接任内蒙古区主席，创下中共政坛一门3代都担任同一个省级官位的纪录。内蒙古在2020年8月爆发语文教材争议，起因于内蒙古教育厅下令将自治区制定的蒙语教材改为中共中央订定的汉语教材，引发大规模抗议事件，曾经引起海外关注，对内蒙古的民族关系投下阴影。去年开始，中共在内蒙强推汉语教学，引起官民冲突。之后习近平又在内蒙煤炭领域掀起倒查20年的反腐风浪，在内蒙家族势力庞大的布小林成为外界关注焦点之一。在今年1月内蒙古人大会议开幕典礼作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他突然在台上晕倒，之后公开露面的次数大幅减少，直到今次辞职。针对这个人事变动，政论人士李天少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认为，这个是习近平面对内外交困局面清理反习势力巩固权位的手段，不过可能他用错了办法。他说他可能要寻找一种比较强硬的态度来对待20大可能遇到的挑战。他在内蒙去年年底对江派继续清理，应该是前5年清理的一个继续。 它是通过对内蒙加强汉语教育等一系列措施来实现的，即是通过加强中共的集权独裁统治来压制对它的指责。但问题是，它的最终目的如果还是为了巩固中共政权，通过这种方式来保证它的权力得到延续，这样最后是不会成功的，而且江派也都不会放过它，会通过包括今次对加强汉语教育的反抗等其他方式，甚至就是推翻中共政权，都可能在今年、明年或者近几年有这样的浪潮出现。时评人江峰就认为，布小林的离职和中共日趋严厉的民族政策有关，西藏更加是因为涉及中印冲突特别敏感。他说不用读实际上是什么，习仲勋和蒙古王乌兰夫是好朋友，现在这个布小林就是乌兰夫的孙女，本来也都说是沾了习近平的光回到内蒙担任主管，但是布小林和他爷爷一样倾向于保护蒙古族文化的传统，对中共残暴的少数民族政策是不满的。从布小林的离职加上近年来内蒙围绕资源开发、去年蒙语教学问题产生的矛盾，说明什么呢？习近平并没有学到他父亲习仲勋对少数民族和边疆的友善，而是承接了毛泽东的爱和内狠的手段，所以围绕的西藏宗教和管辖权必然矛盾会越来越突出，尤其是现在加上了中印冲突的背景，大国角力有了政治因素会加大分歧，所以西藏会更加变得和中共所谓的中央政府背道而驰。香港奥运代表队在东京奥运会上取得一金二银二铜的历史性佳绩，本来是一个难得的荣耀时刻，但在港版国安法压境、香港社会出现撕裂的情况之下，体育比赛无可避免地出现了政治色彩和阴影。受政治因素影响最突出的是羽毛球选手伍家朗，在男单第一场比赛当中身穿一件黑色球衣，只是印有 Hong Kong China 中国香港的字样，而没有特区的空前标志，由于黑色衣服是香港抗争者经常着的颜色，他因此受到了亲北京政客的攻击。伍家朗解释说，他因为没有赞助商所以自备球衣出赛，而且因为没有得到授权，不敢私自印特区标志，怕触犯国旗法。7月26号，当击剑选手张家朗获颁金牌，中共国歌响起的时候，香港一所商场入面观看直播的人群当中有人发出嘘声，然后多人齐声呼喊 We are Hong Kong， 我们是香港。事后香港警方首次以侮辱国歌罪拘捕了一名男性记者，而在女排、乒乓球等其他项目上，每当中国队伍被击败，商场围观的人当中会出现欢呼声，香港人将对近年政治的不满发泄在运动比赛当中。BBC 报道说，这样与2008年北京奥运形成强烈对比，那一年香港爱国情绪高涨，不少港人挥着国旗支持中国队。流亡英国的香港活动人士罗冠聪说，由感到自豪到感到厌恶，当中所经历的转变是一场悲剧，更加代表着一个政权的沦落以及丑陋。《华尔街日报》8月6号引述消息人士指，中共反垄断监管机构准备对食品外卖巨头美团处以大约10亿美元，约合 64.8 亿元人民币的罚款。报道说，美团的罪名是涉嫌滥用市场主导地位，中共官方可能会在未来几个礼拜之内宣布对该公司的罚款，同时美团预计还将会被要求整顿业务，停止二选一的做法。二选一是指平台利用其优势地位，强迫商家在平台之间二选一，限制商家入驻其他平台。报道提及，根据中国的规定，反垄断罚款上限为公司年销售额的10%，因此今年4月监管单位对阿里巴巴开出天价罚款，金额达到182.28亿人民币，大约28亿美元。至于对美团，以公司2020年的收入相当于178亿美元的估算，罚款金额恐怕会达到10亿美元左右。中共市场监管总局4月底就曾经表示，已经 京根据举报对美团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不够两个礼拜之后的五月初，美团创始人王兴在社交平台饭否贴了一首晚唐诗人张揭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而写下的焚书坑，诗中坑灰未冷山冬暖，刘项原来不读书一句，被认为是嘲讽经常读错字的习近平。上海市当局随后约谈美团，外界当时就揣测美团可能会落得类似阿里巴巴的下场，被当局拿来祭旗。中共计划生育协会简称计生协8月2号在网上发文，向社会征集生三孩的宣传口号，遭到不少网友的讽刺。人口专家亦附言表示，中共根本没有将生育权归还给老百姓。人口专家亦附言对自由亚洲表示，计生协的活动说明中共仍然在实行计划生育，无论政策允许生几个都是中共一手在操控，没有将生育权归还给老百姓，政府应该保障生育权。而网友针对计生协的通知，在微博上创作了不少讽刺性的口号，有网友将韭菜的韭字写入口号三三得九，被网友删帖，还有网友将计生协之前的口号拿来再创作为宁可血流成河绝不少生一个，一人拒绝多生全村人工受精，该生不生爬屋搬凳，宁添十座坟不添丁克人等。中共目前正在军事领域隔空叫板，美国目前正联合全球盟友国同时进行两场超大规模军事演习。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霍姆斯分析，这个是在向中俄等敌对国家预告美国有能力同时在黑海、东地中海、南海和东海应对挑战。中共就宣布自8月6号起展开为期5日的南海军演，演习范围达10万平方公里。狭路相逢，中美关系未来走向如何？面对外交困境，国际就疫情追责压力，北京会否尝试用对外发动战争的方式来保存政权？以下是时事评论员江峰的分析。他说，一面闹一面找紧压榨百姓，这个恐怕就是中共面对即将来到的清算的两个招数。但是美国人一不骂娘，二不盘剥百姓，动的就是真刀真枪。美军印度太平洋司令部8月2号宣布，美国陆海空军和陆战队正联合英国、澳洲和日本部队，即日起到27号，整整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在印太地区举行一场全球大规模军事演习。几乎同时，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宣布另外有一场叫做2021年大规模演习，跨越17个时区，全世界都搞，号称40年来最大规模的联合演习。随着印度、日本、澳洲的加入，再加上已经进入中国周边海域的英国最大航母伊丽莎白号，还要加上一个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已经启程前往南海的德国拜仁号护卫舰，德国军舰参与，实际上是德国在微妙的中德关系当中已经坚决地重回盟友这一边，对抗中共的重要姿态。大规模军演加上众多盟国海军力量的加入，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冷战时期西方军事联盟常规舰队的雏形。它是由西方各国海军组成，今日你丹麦来守护卫舰，听日你法国来一艘驱逐舰，这样大家互相来值班，共同构成对前苏联的海上打击力量。现在要将这个舰队搬到哪里呢？搬到西太平洋，这个是第一次承认，这个就是现代版的八国联军的雏形。一旦全球对中共疫情追责行动达成，这个新的联合舰队、新的八国联军马上就会出现在中国近海。香港中联办控制的文汇报8月7号报道，香港民主党副主席李永达已经在6号晚搭飞机前往伦敦。65岁的李永达是前立法会和区议会议员，1991年同司徒华、何俊仁等创立香港民主同盟并进入立法会。他曾经出书揭露香港每栋楼都有中共地下党员。2019年4月因为香港占中运动被判入狱8个月，缓刑2年。 美国之音报道，美国给予香港人避风港政策之后，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朱穆文表示欢迎。他说这个是向香港人表示支持，提供保护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一步。北京的损失是港人的收益，如果中共继续破坏香港和镇压人民，香港人会作出自己的选择。朱穆文是香港占中运动发起人之一，朱耀明牧师的儿子。上个月底，以色列商人所属企业管理的邮轮在亚曼外海遭到无人机攻击，有两人遇难。8月7号，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外长表示，伊朗是邮轮致命攻击的幕后黑手，美军亦都释出无人机的细节，并表示是由伊朗制造。中央社报道， G7 在声明当中表示，在这一宗邮轮攻击案当中，所有证据都清楚指向伊朗。在區域緊張情勢升級以及重啟伊朗核協議談判陷入僵局之際發生這一次攻擊，伊朗強烈否認和攻擊有任何關聯。註冊外長表示，船隻一定要依照國際法律獲准自由航行，並誓言盡可能保護所有航運，這個亦都是全球經濟所依賴的。伊朗的行為威脅了國際和平和安全，呼籲德克蘭停止所有與聯合國安理會決議文不相符的活動。當日歐洲國家和美國在安理會當中再次提出控訴，英國駐聯合國大使吳伯納指出，英國知道伊朗要為攻擊案負責，並表示證據確鑿。聯合國安理會預計9號將會在海域安全公開會議當中針對這個攻擊案進一步討論。與此同時，在中東執行任務的美軍中央司令部表示，3架裝有爆裂物的無人機參與攻擊，但前兩架攻擊失敗並落入海中，其中一架的殘骸被調查人員打撈取得。據美國專家的結論，證據顯示這些無人機都是由伊朗製造。7號五角大樓說，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和以色列國防部長金茨討論這次事件，雙方都對伊朗在區域內頻繁利用單向無人機攻擊表達關切，並承諾持續針對區域安全密切合作。近期中共黨媒連續發長文攻擊美國就香港問題干涉其內政，在疫情上搞所謂的政治操弄，並羅織美國同盟體系的所謂七宗罪等。有專家分析，美國同盟有聯手捍衛自由民主價值和國際秩序，特別對疫情的溯源調查讓中共預感大禍臨頭，因此升級宣傳戰。8月4日，中共央視在新聞聯播連續攻擊美國在武漢肺炎疫情上大搞所謂的政治操弄，新華社亦都發表長文，列舉美方就涉港問題對中共的嚴厲批評。此前一日，新華社更加發布20,000+的文章，羅織美國同盟體系的所謂七宗罪。中共戰狼外交官和中共黨媒團隊亦都發長文羅織美國所謂罪行。對此，悉尼科技大學中國問題專家馮崇義對大紀元表示，中共連續密集地發表這些重頭文章，升級宣傳戰、信息戰的主要原因是，他感覺到危險了，因為中共領導層知道自己做了什麼，一旦秘密信息被美國掌控、被揭露出來，將會引起全世界的公憤和追責，對他們而言可能是滅頂之災。8月5日 ,CNN 報導美國情報機構正在挖掘一個基因數據庫，這個巨大的數據庫包括從中國武漢病毒研究所實驗室研究的病毒樣本當中提取的基因數據。一些官員認為該實驗室可能是全球疫情的源頭。拜登此前下令情報機構確定病毒起源，並限定90日之內拿出相關報告。馮崇義說，中共原本以為拜登不會跟川普一樣，但拜登並沒有改變川普確定下來的方向，最近更加明確地要為香港人提供工作簽證和保護簽證。中共黨媒還在長文當中批評拜登打著多邊主義的旗號搞小圈子拉幫結伙。馮崇義表示，實際上是中共和朝鮮、伊朗這些獨裁國家組成黑幫，在全球搞事打亂國際秩序，想爭奪霸權，對世界和平構成了威脅。最後馮崇義總結說，中共感覺大難臨頭了， 美国推进病毒溯源调查，跟住落嚟可能系追责，中共领导人嘅地位声誉受到重创，佢感觉到危机，所以大开宣传机器，哪怕系颠倒黑白嘅宣传。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